大家好，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先插播一条硬广。我们准备啊在2月的28号到3月4号组织大家呢到西南美丽的都市成都进行游学。这个地方呢也是网友朋友们呼声很高的一座城市啊。成都呢从汉朝甚至从先秦时代开始呢就是西南的重镇啊，也可以说呢是这个一直就是一个一线城市。在这个隋唐时期呢甚至有洋一义二之称啊，全国这个经济重心啊排第二啊，自古以来呢繁树发达，所以古迹众多，有三星堆和金沙的遗址啊，这个我们要参观啊。另外呢，成都市内呢，比如说有武侯祠、文殊院、青阳宫啊、杜甫草堂，还有这个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君主王建的陵墓啊，这些著名的古迹。另外呢，四川省博也是要必去的地方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成都之行呢，保证您不虚此行。如果您感兴趣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。谢谢大家。好，咱们言归正传。现如今呢，咱们不管是存钱还是消费都离不开银行。不过呢，咱们接触的这个银行系统啊，要是往根儿上倒，那是从欧洲中世纪那会儿呢慢慢发展起来，然后遍布全世界的。可以说呢，对于中国来讲，这个银行啊是个不折不扣的舶来品。而在相当漫长的历史当中呢，咱老祖宗也发展过类似银行的机构，这个呢就是钱庄和票号。这些机构啊也拥有银行的一些基本功能，你比如货币兑换啊、存款取款汇款啊，但是呢它毕竟是植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，自然呢带有中国传统社会的印记。到了清末国门大开，近现代的银行制度传入中国，钱庄票号面对竞争最终呢就落败，退出了历史舞台。那么这些带有中国特色的钱庄票号兴衰如何，咱今儿呢就聊聊这个。近现代银行的产生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，而古代中国到底有没有过资本主义萌芽，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，甚至到今儿呢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之一。尽管如此，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，任何一个运行稳定的社会都离不开商品经济。尽管从秦汉开始朝廷一直坚决贯彻重农抑商，但商品经济呢一直顽强的存在，作用也越来越大。明太祖朱元璋想要升级版重农抑商，希望大家彻底呢待在户籍地，安安分分了此一生。可是呢，货币和这个货物的流动一刻也没有停歇。隆庆年间朝廷开放海禁，白银大量外流，当时呢就有一些店铺去做这个银元和铜钱的兑换，可以被认为是钱庄的雏形。清朝雍正年间呢，户部有五成十场票卖成色米所得钱文，发五成钱铺照定价950文兑换的字样。此时呢，钱庄从事不同货币之间兑换已经相当专业了。乾隆末年和嘉庆初年，一些资料中有吉林协领诺木三寄存钱铺银2000两，或者呢戴渠亨欠德泰钱铺银650两的记载，说明这个时候钱庄啊也有吸收储蓄和放贷的功能。当时的钱庄往往呢由其他行业发展而来，比如上海的钱庄呢最早呢就是煤炭店、豆米店发展来的，福州的钱庄呢是由茶叶贸易发展来的。这些钱庄盈利的模式是兑换不同货币的时候收取手续费，以及放出这个贷款收利息，这一切业务都离不开钱庄签发的有效票据，也就是钱票。而这些钱票的效力也是以钱庄自身的信誉作为担保的，至于担保的方式也各有不同。有的钱庄出资人会在钱庄里呢放一笔钱，称为户本，还有的呢会在其他信誉比较好的钱庄里存上一笔钱，以展示自己的财力，叫做内盘。可以讲啊，这些信誉良好的钱庄是地方物资流通的关键。到了清朝中期，江南地方已经有不少钱庄的钱票可以作为通行一个地区的硬通货了，很多老百姓也愿意把钱放在钱庄里。清朝中期有记载说，当年宁波殷实副使所开钱庄，凡有钱者皆愿存钱于庄上，可见这个时候的钱庄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今天的银行。在南方的钱庄发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，中国北方由于晋商的崛起，随之产生的票号也在晚清大放异彩。票号起源于何时有各种争议，甚至有故事说呢起源于明朝的嘉靖末年。当时的人有这么一个记载，一天呢内阁重臣徐介的门客对他的同乡说，你马上回去 路上带这么多银子遇到盗贼不好办，干脆你把银子放在徐家资助的连锁店里，店家给你开出票据，你拿着票据到目的地，那儿也有徐家的店铺，去兑换出银子就好了。在这个故事里呢，徐介家的店铺可以凭着一张票据汇进汇出银两，这背后呢自然是徐介权倾天下的地位，他家的这个店铺呢已经具备了票号最原始的功能。但这个呢并不专业。清朝嘉靖年间啊，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在天津开设日升昌颜料铺，经营的颜料当中啊有一种铜绿，产自四川，如果携带现银千里迢迢去四川采买颜料，沿途盗匪猖獗，就算保镖随行也难免寡不敌众。有鉴于此，雷履泰慨运款之不便，悯各商之束手，遂创兴汇兑一法，凡往来银钱无论大宗小款，皆揽收该铺，代为收交。这么一来呢，日升昌开出的汇票就具有了某种货币的性质。此外呢，日升昌的汇票有自个儿的特点，最突出的呢就是它的密码系统。这个毕竟要保证银两的安全可靠，汇票是不能被伪造的。当时日升昌的汇票呢用了最先进的印刷技术，并且在关键部位加盖戳印。最绝的是呢，它有一套汉字的密码，表面上是56个字的顺口溜，实际上呢是检视汇票的日期，兑换汇票的关键所在。这56个字是这样的：谨防假票冒取，勿忘细事书章，堪笑事情薄，天道最公平，昧心图自私，阴谋害他人，善恶终有报，到头必分明，做客多查看，斟酌而后行，国宝流通后世。顺口溜中的谨防假票冒取，勿忘细事书章，是代表1到12个月，堪笑事情薄，天道最公平，昧心图自私，阴谋害他人，善恶终有报，到头必分明，则是表明了1到30天，做客多查看，斟酌而后行是银两的1到10，国宝流通是万千百两。比如啊，这个票号在6月30号给某省票号分号汇银3000两，那暗号代码呢就是取平多保通啊，这几个字儿。有了这套密码系统，汇票被仿造的概率大大的降低了，这也是日升昌汇通天下的本钱。而后世呢也往往把这个日升昌呢看作是专业票号的鼻祖。有了日升昌的榜样，山西商人们纷纷开设新的票号，异地汇银子，放贷借款，盈利颇丰。道光年间有据可查，山西人经营票号49家，这些票号一开始也是经营别的起家，后来呢专做银两的异地流通。这个时候山西票号根据家族的地域分为平遥帮、齐帮、太谷帮三大帮，有的时候某一家票号需要在短时间内汇出一笔巨款，超出自家的能力，就会找本帮其他票号一起垫付银两，日后再偿还。这些盘根错节的帮派成了票号的外部制约力量。长毛贼造反之后，南方的银子想要直接进京面临着很大的困难，而且大清不管是用兵还是偿付外国赔款，所需的银两每一笔都是巨款。那这个时候山西票号主动靠近官府，比如1867年左宗棠在上海向外商所借西征借款120万两银子，就由山西票号汇到了运城，朝廷拨给东三省的军饷也由票号经手，三省官兵奉给所得除在当地消费者外，所有盈余一交票号汇入关内。到了1901年，面对天文数字的庚子赔款，朝廷交各省负担，各省应纳款也通过票号汇兑。这个时候的山西票号啊，已经遍布海内外，成了大清仰仗的首席金融机构。只不过呢，这票号的辉煌是极端依赖于官府的，表面上无论再怎么像近代的银行，但是没有发达的工商业，所有表面的繁荣不过是水月镜花。清朝末年，外国银行纷纷踏足中国，这些银行的资金可以在全世界流动投资获利，比如汇丰银行广泛投资南洋的商行和印度的各领域，还有英国政府做背书，这个效率当然不是依靠官府的传统票号能比的。所以国门打开之后，无论是钱庄票号纷纷在近现代银行面前败下阵了。现如今想要体会票号的辉煌，只能去山西的平遥古城凭吊。正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，换个角度讲，那也是世界潮流浩浩汤汤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好，那咱们讲中国古代的这个钱庄和票号，今天呢就聊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